欢迎收听古癌，我是先锋工，现在时间是9月2号下午1:50。本期节目是由海尼根 0.00 酒精赞助，海尼根 0.00 酒精随时畅快没问题，何时何地都能喝。纯正啤酒制成，使用纯天然的原料如水、麦芽、啤酒花，以海尼根独特的 A 酵母经过两次发酵酿造，最后以真空蒸馏的方式移除酒精，味道还原度超高，微甜麦香果香，细致泡沫，清爽顺口，喝起来就跟一般啤酒几乎一样，平常就很好喝，冰过更好喝。还有些人可能就好奇说，那你买零酒精的啤酒要干嘛？你们一定经历过想喝啤酒但是又不可以喝的时候，这一罐就是方便在你随时都可以喝，不管是看盘、工作这种人需要维持专注力的场合，或单纯你只是躺在沙发耍宅，海尼根 0.00 酒精都是你的凉拌。更棒的是，它的热量只有一般啤酒的一半，330毫升只有69大卡，所以比方说你看盘不想要手滑，或是判断迟缓，在写业绩报表的时候不想少写一个零，或是打游戏的时候不想要一个人雷全队空大，那我觉得建议你喝这一款零酒精，很赞又方便，味道也很好。零酒精市场目前在世界各地成长快速，包含想喝不能喝的场合，或是社交时想喝但是你不想醉，都加速了零酒精的需求。其实很多人日常他喜欢喝饮料，但是碳酸饮料往往会有复杂的添加物，喝多了可能对身体也没有那么好。纯天然酿造的啤酒，撇除掉一些不希望摄取到酒精的场合，就可以变成很棒的选择。9月2号到9月16号在 PC Home 购买海尼根 0.00 酒精，就可以参加独家二重送。你只要使用我古癌专属的连结去购买，就会获得一，你买一手海尼根 0.00 酒精，在海尼根的官方 LINE 登录发票号码，就可以抽音乐电动折叠滑板车，听起来非常炫炮。二，你只要买两手海尼根 0.00 酒精，就有独家的优惠358元，再送运动漱口袋。好，那就你点连结栏的连结才有这些福利，提供给需要的大家。如果你想要喝啤酒，但是又不想醉啊，又不想要去丧失你的专注力，那在特殊的场合要使用的话呢，或是你只是在居家休闲躺着想喝看看零酒精的啤酒呢，都可以把握这次的机会参加我们的活动。那记得要到连结栏点这个连结才有效。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恭喜一下20对新人，因为我们之前有帮钻石钻戒广告过嘛，那这个东西算是初步结案的。对口 Effie 讲说有20对的新人，就是有20对成约。那其实这个数字对他们来说很惊喜，对我来说也非常惊喜，就是说干，真的有这么多人跑去结婚，所以非常恭喜你们。那我要讲一点吉祥话，就是早生贵子，永浴爱河，有情人终成眷属，多用折扣码，希望在未来的路上呢，我的这边的广告商品的折扣码呢还能持续 carry 大家，跟着大家一起长大，包含什么婴幼儿用品啊、啥小的幼稚园的学费啊之类的。那希望你们快乐，那我觉得能够因为录一个节目然后感觉好像间接促成的，虽然可能你们本来就要结婚啊，只是刚好听到之类的，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一小部分是刚好被我推了一把，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高兴的事情，所以我还在这边先恭喜这个20对的新人，祝你们非常快乐。那上一集的 Q&A 呢，就有人问我说啊，你台湾团听什么？因为我好像比较常分享国外的团，就比较少聊到台湾的团嘛。那时候我就讲说两个团，就是我脑袋直接马上想到的，那一个就是 TZ Back 铁之贝克，另外一个是 Mary C 的 Future 先知玛丽。那这两个团我都觉得超赞，都有看过他们的现场表演。那只是上次很好笑，就是当我讲完这个 Q&A 之后呢，然后就有一个盆栽商，他们也是我的听众这样，那听完就说欸，他们有跟先知玛丽做了一个联名款的盆栽，我想说干着傻笑，其实我整个是傻眼，说连这个也可以联名，那他就要把这个盆栽送给我，所以我就把这个故事分享出来在我的个人脸书上面，然后顺便贴了一首先知玛丽的歌。结果没想到 TZ Back 的鼓手前原老师，我个人一个非常喜欢的鼓手，我觉得他的 punch 非常的准，很喜欢他打鼓的这个节奏感跟过门，我觉得非常厉害这样。那前原老师竟然在我的脸书下面留言，原来他也是听众，所以就非常神奇。对我来说这阵子的发展真的是很夸张，就没有想到之前我在台下看着这些人呢，那很多就最后面发现说他们是我的听众。那包含说像之前赞助我的这个 SBD 干爹 SBD 他的老板秋哥，秋哥就是回声乐团的 bass 手啊，所以你知道像这些以前你在台下听或是你在你的那个 CD player 会听的这些人呢，然后现在竟然正在跟你互动，我就觉得这个感觉蛮奇妙的。好，那总之我就想推荐一下说这两个团，我上次介绍的这两个团，那他们有没有什么入门的歌曲，就帮助大家入门嘛。那我知道已经有些人跑去听就说哇操，怎么你不早点分享，真的太赞了。那没关系，我在这边分享一下这个入门的歌曲，那你听了之后你当然可以去把他其他歌都听完，只是我推荐一下我喜欢的。那首先呢，这个 TZ Back 我喜欢他两首，一首呢是 Sideshow Bob， 那 Sideshow Bob 是一个辛普森里面的角色，反正就是一个甘草人物，然后不太重要，那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这样。那这首歌主要就在唱说在感情里面的 这个怎么讲，输家吧，就是没有人会注意到的这个人他的感想是什么。我理解是这样，那我觉得 这首还不错。那另外一首是查理布朗与露西，然后这个蛮早，这应该是将近20年前的作品，但是我觉得也很赞。你知道我的盲点就是这样，我没有办法推荐好东西，超过60分以上的东西我只会讲好，很好，很赞这样。那你就自己去听看看。那另外一个团呢，先知玛丽 Mary See a Future，他的两首入门，就是基本上就是直接你在 YouTube 上面找他的推荐的前一二名就是了，就是一首就是 Cheer C-H-E-E-R。 那这首歌呢，真相警告，先警告一下，如果说你是最近有点疲惫的，那或者是有一点故事的人呢，你听了搞不好不小心听到哭，我觉得这首歌蛮有感触的，那叫做这个 Cheer C-H-E-E-R。 那另外一首就是 July J-U-L-Y， 就是七月。那这两首我非常推荐大家入门，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了解先知玛丽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从这两首入门。那我也是蛮庆幸说，你知道很多人听到这 Q&A 之后，他们就直接先去找来听的，然后回报在我们的群组里面说啊，这个真的太好听了。那没关系，我就是在这边再帮忙推广一下。那当然上次我 Q&A 是提到两个团嘛，那回声乐团一定要提一下，或者秋哥，回声乐团的贝斯手，然后像 SBD 的老板，那同时又是我们的干爹，那我觉得他很酷啦，就人家讲说玩乐团的会饿死嘛，你玩不好的会饿死，然后他团玩得好，然后做生意又做得好，非常厉害，然后就可以赞助 Podcast 这样，所以我觉得秋哥真的是一个非常酷的人。好啦，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一开始呢，当然就先看一下昨天最疯狗的股票，就是 Zoom。那 Zoom 这家公司全名叫 Zoom Video Communication， 大家应该很熟，就是做视讯软体的啊，交易代号 Ticker 是 ZM。 那 ZM 其实一般来说都被认为是疫情下的最大受惠者啊，因为学校啊、公司行号啊，很多都在采用 ZM 啊，虽然后来可能传出一些关于资安的问题啊，那让一些政府单位或是一些公司呢就开始比较少去用它，但老实讲它东西就真的好用，所以它拓展的也非常的快。那它最新的数据开出来就是2021 fiscal year 的数据，第二季财报啊，营收直接飙了 355%， 就是完全打败了分析师的预期。那同时呢大幅调升全年的财测啊，我之前有跟大家聊过，其实财报的数字是拿来验证过去的，那最重要的是 guidance 啊，还有所谓的 catalyst 啊，就是对于未来的展望，那还有催化剂，催化剂就是说它有没有可能加入新的商品或什么样的，那可能会有新的发展，那这样的东西其实是一般分析师他们要看的，因为数字大家都会算啦，那只要不要差预测的太远那就好了，或者说其实击败预测一般来说是很常见的事情。那我觉得它目前去调升财测这个就是它主要飙升的原因。那除了营收之外呢，用户数量也是飙升，就是这种10人以上组织，也就是说那种中小型以上的公司或是学校等等的，这个 YOY 成长是 458%， 也是非常惊人。10人以下的成长也不错，所以它基本上整个就是疯狂的在成长。那除了美国地区的业务呢，成长了接近三倍，亚太、欧非、中东等等也成长了差不多六倍左右。那目前全球总营收就是扣掉美国呢大概是 31%， 所以很厉害啦。那就让我想到我们之前其实聊过不少次的 Zoom， 有一次是聊到这个 ZM 之乱，就是很多人要买 Zoom Video Communication 就买到 Zoom Technologies， 就是两个交易代号，一个 ZM 一个 ZOOM， 可是一个是中国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然后另外一个是纳斯达克的科技巨兽，那很多人买错。那再来就是有聊到说关于这个中资疑云这件事情，总之就有很多人讲说 Eric Yuan 就是这个创办人元真他是中国间谍，那我看法还是一样啦，我觉得这对他是不太公平的，因为他就是一个中国人跑去美国发展，那最后面就入籍美国，那也在矽谷混的十几二十年，那本来是在 WebEx 就是Cisco 下面的一个团队，也是做这个视讯软体的，那最后面呢自己开发出了 Zoom， 那这个 Zoom 呢现在成为一个视讯的一个增长非常快的一个团队跟公司，当然他后来会不会被收购，或者说其他的科技巨头呢会不会把他当一个对手去打他，那是后话了。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就是爆发性的成长嘛。那我个人就觉得，其实那时候去打他是中国间谍不太公平啦，虽然说他可能有做一些你知道就是讨好中国的事情，但老实讲讨好中国的事情科技巨头哪个没有做，几乎都有做啦，就是在很多方面之前都会对中国退让，或者说像是这个 Mark Zuckerberg 要习近平帮他女儿取名字等等的，就是有一些你那时候看起来很恶的，但是比方说像最近来看你就发现说 Mark Zuckerberg 呢他应该就是属于科技巨头里面反中立场我觉得特别明显的， 哦，因为他已经知道他进不去了嘛，所以进不去之后他就也不演了啦，就直接很坦白的开始比方说接受现在主流的风向，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威胁。那我个人其实也觉得确实中国是一个威胁，但是Zoom 这家公司 Zoom Video Communication 呢，他就是在纳斯达克上市，而且其实创办人元真你要说他有中国背景，但他持股只有两成差不多两成左右。那你就换回来台湾的例子来讲，台湾的虾皮台湾，虾皮就是东南亚巨兽 C 旗下的公司，那同时呢还有另外一家叫 Garena 的，有打游戏的应该知道，进时通这个也是 C 旗下的，那 C 呢有 25% 的腾讯的持股，那老板呢李晓东他本人再加他下面的一个这个风险创投风险资金呢持有的 C 他们总共有超过五成的投票权。所以你看 C 在台湾，就虾皮在台湾大家讲他不是中资嘛，可是其实如果你换个角度来说，你说 Zoom 如果会偷你的资讯的话，好，那虾皮是不是假设要讲说偷资讯，他其实可以偷更多，因为你的电话你的住址好，那甚至你的身份证字号什么他都拿得到嘛。那 Zoom 最多就是你视讯你会讲什么大秘密，可能有些公司你自己要小心嘛。那但是资安的问题呢在各个视讯软体可能都会出现啦。好，所以我还是觉得你看像虾皮就安全下装就没事。我现在不是要打说虾皮是中共同路人，不是，我只是告诉大家说你知道很多事情我会把它归类为说这个是一个政治事件，就是说你要怎么去判断而已。好，你硬要咬说 Eric Yuan 就是元真呢他是一个好中国人，因为他虽然是移民可是他就是中国人。那李晓东呢，李晓东他新加坡位，新加坡不是大家都讲说基本上整个就是被中国渗透了嘛。那你如果说元真你要讲他是中国间谍，那李晓东不是机会更大等等的。所以我觉得我不太喜欢去跟大家争辩这个所谓的到底谁是中共同路人，到底谁是中资杀小的，因为我觉得这最后面就是变成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只是双标甚至三标四标，就只是看你自己的心情，那或者是整个民风风向，然后大家怎么看就会这样去调整。所以我是不太希望去跟大家争辩或吵这个，我也不想跟大家吵这个。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那时候在聊到 Zoom 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人就说要去放空 Zoom 嘛，因为要教训 Zoom， 因为 Zoom 是怎么样，中资万恶邪恶等等的。那你看 Zoom 那时候从100多到200，我们聊了一下，好，就说你千万不要因为看不爽或说因为你的心理上觉得怎么样，然后就去股票市场里面发泄，包含我们之前最早聊的徐旭东跟雅尼，然后后来聊的一传媒就是 Next Digital 跟这个钢筋，就是整个香港的事情，那再到现在的 Zoom 已经是等于说又再拉出来讲第二次第三次了，就是一直在验证这件事情。你有多不爽你都不要跑去市场里面搞笑。那时候多少人 我希望大家是嘴炮啦，就说啊就去教训 Zoom， 要去放空 Zoom 这样，因为万恶的中国一定会衰亡。那你放空 Zoom 的你真的就出场了，其实就被抬出场了，也不要嘴硬啊，就是事实就这样。你不要说等到三年后他可能被哪个科技巨头击败掉下来，然后你就说啊我赢了，没有，就是股市的 timing 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是那时候放空，你现在就是惨赔，你就是惨败。所以在很多事情的考虑上，你不要太意气用事。那虽然比方说像我聊完徐旭东，我有被呛，就是讲说诶，所以是这样，就做股票就没有人性嘛，没有血性嘛。对，其实有时候真的要这样，你真的要没有人性没有血性，不然你就不要进市场嘛。你进市场的时候你脑袋就要放清楚来，你不要把所有东西都混为一谈。好，那或者说这个一传媒这件事情呢，那其实有很多的香港朋友写信来感谢，说哦还好还好没有受伤这样。那可是当然也有香港朋友讲说饭可以不吃啊，那生活可以不做啊，钱可以不赚，但是就是要挺啊。只是我就跟大家聊过嘛，说你要挺香港你也不是用这个方法，你要挺一传媒也不是用这个方法，你在刺激市场交易是没有什么用的。虽然有些人讲说这可以争取到一些媒体的曝光啊，可能吧，但我还是觉得最有效的方法啊，可能就是包含说你直接捐献给一传媒，你直接去订阅，那你直接去买他的报纸啊，这是对他带来营收，那对整个公司和团队最大的帮助。你去刺激市场买股票是没意义的。那就像现在你要教训 Zoom，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不要用，然后跟身边的朋友讲说都不要用，多危险，这个是没问题的。可是跑去市场放空它，那你就是在耍智障。所以我相信我讲的东西很多时候会让一些人觉得难以下咽，但是欢迎来到现实世界，因为现实世界就是长这个样子。那我们就做个总结啦，所以 Zoom 它爆出资安事件差不多是4月初的时候，那4月初的低点差不多110块，所以假设你是110块进去放空的话呢，现在 Zoom 的股价是457块，所以你是整个赔到脱裤，你早就被断头不知道断他妈几百次了。那即便你补很多资金进去呢，那目前看起来你还是被一路的往上嘎嘎到基本上就是破产出场，所以 很多时候比较意气用事啊，那我还是这样跟大家建议，就是说你可以有这个，当然每个人一定有自己政治的立场或意识形态，然后就像我也是坚决反共嘛，好，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台湾人喜欢摸我是中共同路人，只要我聊到 TikTok 聊到字节跳动，然后很多人讲说你又在讲中国的软体好了，然后啊很辛苦啦，你知道有时候要经营 Podcast 也不容易啊，不知道救到多少人啊，因为那时候我看 PTT， 然后看一些网络的股票的讨论粉专什么，很多人都要去放空Zoom嘛，因为看到Zoom出现了这样的资安的风险，然后就说要去教训Zoom等等的。我希望大家嘴炮啦，因为如果真的有进去的话已经进棺材了，绝对是进棺材了，从100多到400，你不要跟我讲说你多厉害什么时候回补杀小，你绝对是被嘎到死啊。啊，所以祝大家幸福快乐啦。那接下来我们就聊这个辉达，那 NVIDIA 就是我一个重点持股。那大家应该都知道，我目前重点持股就是 Tesla 跟 NVIDIA 这样。好，那 Tesla 会减码啦，那 NVIDIA 其实本来也要考虑减码，因为这两档股票其实正常来说一个资产配置，我个人觉得啊，你的股票的配置上面呢，个股尽量都不要超过 15%。当然你资金很少的例外，因为你资金少你当然是很难做到分散投资，特别是以台股来讲，一张一张买的，不是一股一股买的，所以你很难做到分散投资，除非你去买被动式追踪大盘的 ETF， 那是例外。好，所以说基本上都会希望你那个持股要控制好，但以目前以我自己的 portfolio 来说呢，这个 NVIDIA 跟 Tesla 爆仓，两个都爆仓了。那当然一部分是因为它一直涨我就一直买，那更大的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两个都疯了，就是一直涨，那一直涨就会在整个 portfolio 里面的占比它自然就会上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到比方说像 ARK， 很多人就在看说诶，为什么 ARK 的 Catherine Wood 喊说特斯拉要上看7000，可是他一直在卖特斯拉啊，那其实不是他愿意的啦。那他们自己也有发一封信来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好，那不了解的我大概说明一下。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他的配置里面啊，特斯拉是买 10% 嘛，那假设特斯拉一直涨的话，好，一直涨，那他的总额就会在这整个 portfolio 里面的占比就会从 10%、11%、12% 这样子往上拉。那为了维持他的配置的平衡呢，他就会选择减码。好，因为如果一个配置太高的话，那大家就会增加波动性，单一持股太多的话就会增加波动性，所以他就会去把它减持，或者说会影响他整个 portfolio 的表现等等的，所以他们去减持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你要去观察到底一个人还有没有持续看好他，很简单，你不要看他每日的买卖，因为每个人量体不一样，你要看的话你就直接看，比方说你看 ARK 是不是还是把 Tesla 摆在他的第一位的持股，就是他是不是还是买最多的。那目前来看他还是买最多的， Tesla 就是买到 10%， 那其他股呢可能就是 10% 以下， 5%、 3%、 2% 这样，我觉得那个就是依看好的程度去分别的。所以有些人看到ARK 在卖股他们就吓到了，其实不是这样，不能这样看。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 NVIDIA， 然后 NVIDIA 最近也涨得很凶，所以我最近真的觉得真的太晒了，最近真的晒到觉得要去庙里面拜拜，因为重仓压的两档股票都赚钱，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在市场里面有救了一些菜鸡，老天给我的回报等等的，我觉得最近真的还不错，还蛮幸福的。那 NVIDIA 我看完他最新的这个发表会的影片，在我的脸书上面我把它贴出来，不是我自己的脸书，是这个古埃的脸书上面，那就是在 Twitch 上面的一个直播影片啊，老板那个老黄啊，黄仁勋呢，他就介绍了新的三款显卡啊，那一款呢就是 RTX 3090，就算是出出来的顶规啦啊 ，Ampere 采用 Ampere 的顶规显卡，那再来呢，另外两张是 RTX 啊3080跟 RTX 3070啊，那所以这就是一个因为像是高中低配这种感觉。一般来说你要买顶配就是最高的那个，那一定就是不是考虑 CP 值的，只要包含说像 iPhone 出来最贵的那一台，那一定是 CP 值可能就是相对低的，那就是他把效能做到最好最强，然后给那种高端的买家去买。那一般人呢，你其实就买中间的这个就会是比较符合 CP 值的。那我觉得老黄这是很厉害一点，就是他推的这个3080 3070呢价格很便宜，所以你才会看到国外的网友在 Twitch 隔壁，就是他们在那边争相啦，你看他们就全部在那边哇哇哇 boys 要买了这样，因为真的很厉害。他的3080跟3070售价一个是699美，一个是499美，就是效能拉了一倍以上，可是呢价格是一样的，所以非常可怕。那我觉得老黄之前有讲过，就是说虽然目前 NVIDIA 的重点已经转向于资料中心，然后这电玩的部分开始往下降了嘛，那可是呢在第三第四季的时候，那时候就有预测，就说电玩会往上冲啊，很多人就在想说要怎么样往上冲，现在终于看懂了，往上冲呢就是打 CP 战，然后就打 CP 值之战，他推出了这两张卡效能翻倍，然后可是价格又很便宜。白话文来说呢，就是本来大家去推 顶规的卡、哦、大家其实是猜中的，就是1400块左右、哦、分析师然后一些玩家反正就差不多就猜中、哦、高阶的卡还是这个钱，可是这个中阶的卡效能翻倍，但是它的价格却只要699、哦、本来大家是预期应该会落在1000块1100块美金左右，但是它只要699，所以真的是太香了、哦、除了跟你聊股票之外也跟你聊电动，这张卡买下去就对了、哦、是我就直接买下去了，那我觉得很厉害啦、哦、如果说它有办法把价格弄得这么杀的话，那可以期待下一季或是下下季、哦、等到这个新的架构 Ampere 的架构的卡出来之后呢，我觉得电玩的销量会大幅的往上冲，因为这已经不是像传统大家那样子啊，这个比方说 iPhone 每年出一支新的机嘛，但是那样都知道说你不用每年换，因为其实差不多你就是隔什么两三年再换一台就好了。不过现在这张卡因为真的太香了，它的价格是跌破大家的眼镜啊，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有换卡槽，因为以我自己来说换定了我绝对会换，所以可能就可以期待未来的一两季的表现，就是这个电玩的 section 呢本来是在拉这个资料中心嘛，资料中心越做越厉害，只是电玩这部分我觉得也会往上加分，也就是说在资料中心跟电玩双本柱的加分之下呢，我个人觉得 NVIDIA 还是可以继续弄下去，就继续长期持有，这是我的看法啦。那找到不错买点我应该会继续加码，因为这个卡真的是超乎我想象，太厉害了。好，那差不多 NVIDIA 的分析，简短分析就到这边。那如果你是要看什么数字啊，或者说一些这个规格的，这个因为我在我节目聊这个不是我的风格，所以我还是建议你就是上网去找，你直接上网去 Google 就好。我就只跟你讲我的观点跟看法这样子，那当然网络上你可以找到很多详细的数据的比较等等的。好，但是这张卡我只能告诉你它就是香，它香爆了，所以以玩家的角度来说，这个换卡槽是可期的，绝对可期的。那应该很多人就会想问说啊，我除了买 NVIDIA 那我台股要怎么买，就回到我之前讲的那个问题啊，就说台股它本身真的是很难，难很多。我相信在台股做得好的人其实去美股应该是不会做得太差，因为你像 NVIDIA 换卡嘛，那首先我先告诉你 NVIDIA 这一次采用的是三星的8奈米制程，也就是它没有使用台积电，这个也算是超乎很多人想象吧，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应该会用台积电的制程才对哦，结果没有想到他用三星的8奈米、哦、那其实三星的好处就是便宜啦，那我觉得像 NVIDIA 这样整个扒到三星上面去，其实对三星来说是一个超级大力多、哦、他如果可以把 NVIDIA 这边做得很好的话、哦、里面的团队对于未来的提升应该有很大的帮助。那既然说这个晶片代工是被三星拿去了，那当然你可能就可以看其他的部分、哦、可能看看这个封装的部分、哦、然后看看测试的部分啊，或是说看这个散热风扇的部分啊，因为你看老黄的 demo 影片有特别在讲这个散热风扇嘛啊，那或者是看 PCB 的部分，但是我还是得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台股很难做就是这样，你在未来的几周你可能会看到很多的记者开始要跟你讨论这个 NVIDIA 的话题，好 ,NVIDIA 的新卡，或者说等到9月上市的时候，然后告诉你说 NVIDIA 怎么样爆卖等等的，然后你就会开始去找概念股，所谓的概念股。但是概念股到底有没有接到 NVIDIA 的单，不知道，除非他老板像是陈泰明这种会直接跟你套牢说他有接到这样。不然其实很多即便你今天讲说啊他接到这个 NVIDIA 大单，然后公司也会出来发一个重讯讲说欸没有，这个是媒体臆测等等。所以台股难做就在这边啦。那我个人还是觉得啊，就是以台股来说，你看整体的大趋势，你要抓单一个股，因为啊，比方说像 NVIDIA 这样，然后而获得大单，这基本上是超级困难的事情，然后可能连产业分析师都没有办法抓得很准。但是你可以抓整体的大势，也就是说，因为 NVIDIA 带来的换卡潮，那会不会让比方说整个啊这个桌机的 DIY 嘛，你要有显卡，你要有风扇啊，那你可能会换里面的 CPU 啊，那或者说其他的周边电源等等的。好，我觉得其实像 NVIDIA 这样就是一个 game changer， 如果说它可以带动一个新的换卡槽的话，你不可能只换一张卡啦、哦、就是对于像我们这种电玩宅来说，干你一定能换的东西就换一换啦，所以可能对于整个台股的、哦、PC 相关的产业，我觉得都会有可以关注的现象、哦、但是现在因为昨天还是刚出卡啦，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马上告诉你说我观察到了什么，但是未来会持续帮大家追踪。好，那我们就进入 Q&A 的部分、啊、首先看一下这个、哦、一样是 Apple Podcast 这个哎呦我的妈 他说刚踏入股市的小菜鸡，五星吹爆，选我选我，看着股癌大，听着股癌大，想着股癌大，靠着点点点、哦、很有想法。他说想请问主委是否推荐你常用的美股买卖平台，挂号除了尾鱼、哦、因为大家知道尾鱼嘛，因为截图就只截尾鱼的图、哦、那当然我有开很多券商、哦、那我个人是蛮推荐你、哦、基本上像这个 Telegram 群组里面大家有分享过、哦、就是可以常用的券商有哪些，好，那你不要害我，因为我讲了待会可能金管会就来查我，哎，你是不是 affiliate 的，你是不是 有这个联盟行销，你是不是有收他们钱，我没有收任何这个国外券商的钱，所以我也不能够帮他们推广，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说，比方说很多人在用的像是这个 FT 或是嘉信或是 TD， 那其实都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像嘉信的水准比较高，也就是说你要有25,000美以上你才可以开户等等的，所以蛮多人会选择用 FT 入门，就是 first trade，那可以考虑看看。下面这个 Genie at LA， 他说日听古癌夜梦主委，五星吹爆，每集都会听，昨天晚上还梦到去主委家玩，听主委讲干话，还看到超美的老婆，超酷的，听起来好变态，呵呵呵，有病啊 Genie、啊、下面一位这个他俩一定会员代表会，这什么鬼 ID 啊，他说主委高中学弟，五星吹爆，小弟是股市菜鸡，无意间听到古癌这个频道，慢慢吸取了很多投资风险的一些观念，也注意到很多投资上面的细节，最近从癌大的书单中挑了几本来看，书内容写的真的很棒，让我获益良多，也祝主委平安健康，事业蒸蒸日上，暗自 C， 好，暗自 C 就是客家话，谢谢，好，感谢你。下面这个天天 QQ， 好，天天 QOO 说五星好评，主委超赞，给努力劝世的苗栗山下智久超级好评，投资路上靠主委少走很多冤枉路，同时偶尔花时间带入一点比较深入的观念，希望你未来不会因为 Tesla 飞上火星就不做 Podcast 了、哦、确实 Tesla 最近这样冲真的让我过得非常的舒适，但是其实像我之前跟大家聊过嘛，这财富自由的三个阶段，全联、好事多、微风、哦、但是真的吃到了这个赞助商很有意思，很有义气哦，因为他知道我想吃这个葡萄，然后他就直接送葡萄给我吃。然后其实我本来想法是，你知道，等到自己财富自由那天买这个葡萄不会痛的时候再吃啊、哦，但是他提早送来给我吃，然后我发现干我吃不出差别，所以对于这个财富自由的目标追求就没有，我、哦、就已经顿时灭失了，已经不知道要追求什么了，反正就继续赚钱吧，因为赚钱本身是蛮快乐的。那 Tesla 最近真的好猛、哦、好舒爽这样子。好，那他说请问主委在推荐不曾投资过新手最适合正三观的书是哪些，挂号自认为我只有半桶水无法好好教人。你的意思说你要去建议一些朋友看书嘛，应该是这样。那我个人会建议你可以从这个 Howard Marks， Howard Marks 跟巴菲特的书，我觉得他们是比较中规中矩的，而且Howard Marks 我觉得很不错的地方是他的书还蛮好入口的，就是你不会看一看想睡着，好像那个查理蒙格我觉得很多人看看应该就会想睡觉。那像之前有推过一本书就是股市作手回忆录，他在讲的杰西·里佛摩的故事，我个人觉得这本书超赞，可是我后来发现有很多菜鸡他们看了这本书之后他们会走火入魔，就是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底子你看了这本书你会讲出他妈的很奇怪的话，好像之前群组就有一天就有一个怪怪的人就出来讲了一堆怪怪的话，他看完这个股市作手回忆录之后好像就觉得啊，基本面啊什么都不重要了、啊、反正呢进股市就是在赌啊，就是赌它上升赌它下降啊什么的，那可能就是他没有底子，然后就只看作手回忆录，就是这样。我觉得作手回忆录是你要融会贯通之后你再去看，然后你可以更了解市场的情绪，它是帮助你去理解市场的情绪跟抓到所谓的趋势跟转折，尽量的有办法去你没有办法预判，可是呢它可以教你怎么样去判读市场的一些情绪，可是如果说你没有任何底子你去看，你他妈的真的走火入魔。所以最好的入门书我还是觉得你用 Howard Marks 的书来看，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赞的入门书。下面这个855-6873说我爱国栋，五星吹捧，小弟是21岁股市菜鸡，想请问为何常听人家说至少要100,000元的投票金的投资金再入股市，拥有1-2万购买零股也行不是吗，早点入股市学习应该跟入多少钱没有关系吧，感谢主委引擎发动。100,000元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少啦，因为人家跟你讲这个其实他主要不是说啊你没有这个钱就不要进来，不是，那你可以买零股啊，可是零股早期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他可能流动性也没有那么好，那也相对麻烦啊，对很多人来说。 但是在好十月十一月开放零股之后呢，我觉得这个状况就会改善了，所以确实像你讲的，有个几万块，其实你就可以进去里面买零股了啦，但是之前人家会这样跟你说，是因为其实如果你是买一张一张的，你只有十万块，你是非常难做到配置的，你就最多就只是挑个你喜欢的股票，而且还不能太贵的，还只能买这个十万块以下的，然后买一张然后摆着，所以这个就比较难参与到股市，因为我觉得最正确的参与呢，并不是重压一档，而是你要有一个配置，你要有个 portfolio， 有一个投资配置，这个才是比较正确的参与的方式。好，那等到有零股之后，当然你钱少的你也可以做到配置。好，那所以等到十月十一月之后呢，应该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好，下面五星歌颂主委说，感谢艾大无私分享，除了歌颂没有别的啊，谢谢。下面这个小劳勃起，小劳勃起到你干什么鬼 ID， 一篇吹捧文飘过，如有神助，古埃拯救奈米户，主委立贺 ，hater 不是巴菲特。农历七月，我一个人在外面租屋，看盘时都会怕怕的。这时候，我就会把主委的声音大声给他吹下去，顿时整个房间就会感觉阳气超重的，体悟心灵祥和。下面放一个小猪 emoji 啊，感谢这个小劳勃起到你。下面这个南部麦兵仔说，五星推爆，五星吹爆。他说，艾大你好，艾大节目一直都是与同事的精神粮食，近日同事要回香港，但香港的近况不论国情疫情都让人担忧，想透过艾大来祝福身为铁粉的同事，他叫碰碰，也祝艾大一生平安顺遂，一生不再被叫招。干他妈的，这每年都招我。好，这个碰碰，祝你回香港顺利。那你知道，其实回香港啊，我还是觉得，你知道，你听国外的节目之后，你会觉得好像说我们是，你知道，有些人会讲说我们在市场里面的人很冷血嘛，很怎样的？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明哲保身是非常重要的啊。你今天如果香港，比方说香港真的出了一个反抗军什么，骂捐爆，我们就把它捐爆。可是直到他们有一个组织，然后可以开始做一些啊，比方说推动香港民主化，就是可能某种程度来说，香港就在走台湾之前走过的路嘛。好，那假设真的有这样的组织出现之后呢，当然我们可以去声援他，然后去支持他，去花钱啊赞助他们，然后去帮忙他们等等的。可是目前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所有的香港朋友，因为我现在这边其实我后台看是还蛮多香港的听众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先让自己安全再说。好，然后像之前一传媒这样，我去劝你们，好，不是说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就只是告诉你说，因为你支持黎智英那样做法是无效的嘛。好，那告诉你一个更有效的方法，然后告诉你说，你知道，其实你很多人那时候可能被带风向跑去买股票，就是你知道你们最后面那股票都谁买去吗？好，就是啊，不是说谁买去，就是说你们买进的这些股票，然后是谁倒给你的嘛？好，就是中资倒给你的，很多这种中资的券商啊。所以、我不知道，你知道，很多时候我看到这种理想青年啊，理想青年，可是他们在用很笨的方式做事，我觉得很可惜，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可惜的事情。但是我还是祝香港人一切平安顺利啊。那我们看可不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一起来做什么样的事情啊？但是在那之前呢，我觉得大家先啊明哲保身，然后先忍住，好，先忍住，真的只能这样子啊，因为我觉得也没有其他方法了，确实是这样啊。下面这个I am 微微818说，真的念得到留言，花了两个月把主委的干话听一听，研究了一阵子的 ETF 皮毛，终于把放了八年的户头拿出来买进第一张，祝公哥发大财、一路顺风，一路小心。下面这个压力豪大 GO GO 说，挨大挨大哦哦哦哦吹爆，五星推爆，菜鸡情谊跟挨大一样看好云端储存类型，请问挨大有在看哪些呢？这个云端储存类型应该在讲，好像我提到这个 SaaS 相关的概念股。那我最近才刚在古埃的脸书上面聊到一档，也是云端的 SaaS 相关的，只是它是金融，就是所谓的 FinTech 这部分的，那叫做 NCNO， 就是 NCNO。 那我觉得这档是我会观察的股票。那其实其他的呢，包含那种老生常谈的 Fastly 或是 Cloudflare， 我觉得他们中后期应该表现都会有空间，只是现在就是涨多了，你知道很多股票是这样子，它涨多了它当然就会在那边盘整休息震荡嘛，只是很多人买进就会开始说，诶，为什么今天会跌，为什么今天会涨。那你知道有时候不能看太短，你看太短的话你真的会过得很痛苦。像之前 Spotify 那一堆人追上去，然后后来啊，为什么它跌了就赶快卖掉，就最近 Spotify 又准备创新高了，那到底要怎么办？如果你真的每天都在这种短期里面这样买卖抽差的话，我真的告诉你，你在浪费时间啊。好，下面这个 Alan Lin 1997他说，等当兵仔吹起来，无聊听，吃早餐听，搭车听，进军营也好想听， 艾大，你觉得台股会破13000点吗？我要去当兵了，手上的太阳能板概念股在思考要不要卖，怕等到冬天能源需求下降会惨惨惨。会不会破13000点？其实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重点。你知道很多人一直在纠结说台股还没有破什么之前历史高点啊，哇，台股破之前历史高点了。我觉得你看那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台股的特色就是台股会疯狂的配息，那其实这个在美股是很少见的，美股的配息率啊有个 1% 有时候就很不错了，基本上很多都不配息的啦。那因为不配息，所以指数一直往上走。那台股呢，如果今天是不配息的话，其实它不会停在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一直配息，而且我们配都是配很多，台股配什么 5%、8%、10% 的，干他妈的满大街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因为一直配息，所以才没有办法回到之前历史的高点。所以你要看有一个叫做报酬指数啊，就是台股的报酬指数，你会发现其实台股也是持续成长，而且是一个很棒的市场这样。那至于你说这个太阳能板概念股，我觉得要小心啦，它绝对是比较震荡剧烈的一群。所以如果是我进军营的话，可能你手上会留 ETF 会留什么，那像这种太阳能的是我就会把它清掉啦，我啦，但是你也不要听我的，搞不好你出来就发现太阳能干的嘛变台股主流族群，有没有可能？也是有可能。好，下面这个北七菜鸡说，感恩挨大，赞叹挨大，他说8月20那天要不是挨大及时分享了用看的都好听的 Pan Piano， 蔡基我可能又被股市双八了，感恩感恩。他讲这个8月20号我丢这个能量影片给大家，告诉大家说先静下心来，不要乱冲。好，有帮到你我觉得非常的庆幸。下面一个芒果是只狗说，太晚认识主委啦啦啦，竟然上星期才开始听古来的 podcast， 觉得声音内容干话启发节奏都超棒，直接上瘾，睡醒听古来，骑车听古来，吃饭听古来，健身也听古来，五星不够给100颗星啊！感谢这个芒果是只狗啊，那个骑车听好，记得不要把那个抗噪打开来，或者说其实干脆骑车不要听啦，要小心啦，因为你知道有时候你如果听得到周边的话，那你骑车比较安全啦，这是给你的一个建议。下面这1999 Noah 说，五星吹捧吹上天，荣幸成为25岁以下收听古来的那 5% 之一，其实搞不好比 5% 都还要少。他说目前正在准备财经相关的研究所考试，谢谢挨大对于投资股市和经济市场看法的分享，虽然小女子还是菜鸡一只，但对现在所学和未来可能进场投资都非常有帮助，希望以后也可以像你一样厉害。哎，感谢这个1999 No。 好，下面一位三重沈玉林，他说五星吹捧捧上天，自从每天听挨大的节目睡觉都能睡得比较好，我想请问一下挨大，你是怎么评价成长股的？经过你上次的录音，除了评估未来 PE 及消息面之外，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我常上对车却下不了车啊。其实你发现我现在买的股，我很常跟大家聊到，其实基本上都是以成长股为主，就是他们很多EPS 都不是很漂亮，就是他们还在成长中啦。那其实就引用这个 Peter Thiel 这个人家号称矽谷最聪明的人嘛，他的这本《从零到一》又在我书单里面，他就有聊到说，其实成长股很多，像这些科技公司，他们是在10年后才会获利，但是他当然不会等到10年后才开始涨不可能，等到他已经获利的时候基本上股价已经很高了。那我个人是蛮喜欢这样的股票那我觉得是每个人投资风格不一样，因为我喜欢那种听起来有梦的，我觉得没有梦想的东西是杂鱼嘛，是咸鱼嘛，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所以我喜欢那种有未来性有题材的东西。所以其实怎么样评价一只成长股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先找到你觉得它是你看好的东西，比方说以下手上所持有的这些SaaS、CDN、那电动车，还有显卡、GPU， 那这是我的持股了。那台股的部分呢，就有买网通。网通这个就比较算是价值投资的部分，因为其实我觉得价钱被低估了。那成长股的评估其实本来就会比较困难，因为它其实很多是在于一个信仰，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大家相不相信它。那你要去算的话呢，比较进阶的做法就是你可以去算这个折算后的这个现金流，就是一家公司它的价值其实就是它未来可以赚多少钱。那你可以先去估一下，如果你没有办法估的话就用报告，那研究员很多很厉害啦，你就多看几份，然后看大家怎么写它未来可以赚多少钱，然后去反推那它现在应该值多少钱。但是这都会有变数，比方说一个成长股它其实最怕的就是说它的成长不符合预期，最后面大家突然发现说其他不可以赚钱，或者说其实等它发展起来这个浪潮就已经结束了等等的，类似这样子。比方说像这个最近很红的 Square SQ， SQ 它还是一家好几年的公司，可是为什么就等到最近才爆喷？然后就刚好遇到一个疫情嘛，那疫情让大家觉得就更有题材性的，因为 我不要接触嘛，所以对于这种中小型店家来说呢，我有一个可以随插即用的类似这种感应的信用卡 信用卡机，那它很方便啊，那也可以不用碰到客户的手还是他小的，反正它就是有一个想象的空间，然后让这个股票可以炒上去嘛。好，那炒上去之后，你要说它是贵还是便宜，这也很难说，因为如果说大家持续的相信的话，那这东西就会一直维持在一个高档的价格。所以我觉得，平价成长股当然最重要就是一个题材性啊，那再来呢，就是你可能可以用这个 PS 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去算这个 forward PE 的话，就是它如果离获利还很远的话，那你就可以用这个 PS， 至少它的营收要一直增加，至少它的市占要有增加啊。如果说一个成长股，然后它空有嘴炮，就是只有一生的梦想，可是呢，它营收也没有上来，它市占也没有上来，那它的题材也没有很好的话呢，那它就是一个很烂的成长股哦。所以成长股的评价的方式呢，会比较不一样哦。那我个人觉得多练习哦，多测试，没有一个绝对的方式。好，那这期节目先到这边啊，就这样。那祝大家周三下午愉快，拜拜。